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为许波代班主持今天的节目。美国总统大选可能展开重新计票，落败的希拉里·克林顿翻盘机会有多少呢？记者龚小夏将为您深入分析。另外，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二审宣判，当局驳回上诉，维持19年判决。我们要听听家属和律师怎么说。而在我们今天晚上时事大家谈的讨论部分，我们要来看看中共为何取消在地方省委中配置多年的军方代表，真的是要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吗？今晚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国际间的重要消息。在古巴人民开始悼念星期五去世的革命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各地降下了半旗，此后古巴将进行一个星期的悼念。卡斯特罗这位社会主义革命者在经历了长期患病后，在上星期五去世，终年90岁。古巴当局还没有宣布他的死因。星期一开始，古巴民众将聚集在卡斯特罗经常向支持者发表讲话的哈瓦那革命广场来举办一系列悼念活动。他将于12月4号下葬在古巴东南部城市圣地亚哥的圣伊菲热尼亚公墓。星期天在迈阿密，古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团体白衣女士和其他的组织也一道发出呼吁，他们将在星期三举行示威来支持在古巴实现民主。在迈阿密的小哈瓦那，古巴裔美国人则继续的上街来庆祝卡斯特罗死亡。世界各国领导人也对卡斯特罗去世做出了反应。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一份被认为比较中立的声明，表示美国向古巴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而当选总统川普则在声明中称卡斯特罗是一个压制人民60年的残暴独裁者。2014年，奥巴马政府与古巴关系缓和，并且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活动人士和叙利亚的国营媒体在星期一报道，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东部和反对派武装的战斗中取得连串的胜利。阿勒颇之战的战略很显然是要把反对派控制区域一分为二。阿勒颇一直是得到俄罗斯空军力量支持的叙利亚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当地局势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根据估计，有25万平民被困在政府军的包围中，他们急需要食品和药物。根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引用军方消息来源说，政府军收复了霍克霍尔以及恐怖分子所留下的废弃矿区。在这里的恐怖分子是指叙利亚政府用来形容反对阿萨德的人。监督叙利亚冲突的人权组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说，军方完全控制了萨克霍尔区几个区域。在最近几天，有大批的平民从阿勒颇东部逃到了政府控制的西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认为，对阿勒颇东区的空袭再次证明了这个政权和俄罗斯在继续的实施饿死、挨炸或投降的战略。鲍尔上个星期在联合国大会表态，也是对俄罗斯和叙利亚在阿勒颇东区所作所为严厉指责的一部分。尽管在上个周末，首尔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并且国会很可能最早在这个星期将投票决定是否要弹劾总统。不过，韩国总统朴槿惠目前仍然独自的待在青瓦台总统府中。在星期一，朴槿惠的律师柳荣夏拒绝了检察官就涉及总统密友崔顺实和亲密幕僚的徇私舞弊案来讯问总统的要求。韩国国内要求朴槿惠辞职的大规模示威已经持续了5个星期。组织者估计有大约200万人在韩国各地参与示威，另外还有150万人在首尔市中心集会。警方表示，在首尔城内的示威者大约是27万，不过朴槿惠的支持率目前下滑到了4%，而且最近的民调显示，80%的韩国人支持对他弹劾。在丑闻爆发以来，朴槿惠已经2次公开道歉，报道说他在这个星期很可能第3次公开道歉。除此之外，朴槿惠非常少公开露面。上个星期他缺席了内阁每周例会，他也没有参加这个月初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尽管朴槿惠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但他对丑闻的回避更强化了公众认为他有罪的心理。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美国，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天表示，这次的大选存在着选举舞弊。川普在推特上说，如果减去非法投下的数百万张票，他的全国大众票数也能够击败前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随后川普又对11月8号大选当中他输给希拉里·克林顿的三个州的选举结果提出了疑问。川普说，维吉尼亚、新罕布什尔以及加州有严重选举舞弊，为什么媒体没有报道？这是严重的偏见。而加州州务卿埃利克斯·帕蒂拉则回应说，川普的说法没有根据，缺乏建设性意义。与此同时，川普也批评绿党候选人斯坦因与克林顿竞选班子推动了在威斯康星等州重新点票的努力。任何州的重新点票工作必须要在12月13号以前完成。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大选其实过去了已经有将近三个星期了，那么就在当选总统川普还在忙着阻隔的时候呢，传出了绿党候选人斯坦因发起了要在威斯康星、密西根还有宾夕法尼亚这三个州重新点票的消息。落败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班子据说也参与了这项努力。这三个州如果重新点票，如果有不同的结果，这次大选就有可能翻盘。那么到底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在我们今天小夏看美国的栏目当中，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来为您进行分析。我们先来欢迎他。欢迎您，小夏。
谢谢玉文。
是，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三个州好了，到底它的背景是如何，这三个州各自拥有多少选举人票，如果说这个重新计票结果改变了的话，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这三个州都在中西部的铁锈带，过去一向是投民主党的州，从88年开始。那么这三个州如果翻盘的话，那它一共有46张选举人票，也就是说，密西根有16张，这个威斯康星10张，宾夕法尼亚20张。
对，
46张选举人票呢，现在川普赢的话呢，他多了36张选举人票，就是他有306票。那么如果能够减掉46张呢，他恐怕就是输了。但是这里要先说，这得三个州一块拿到，拿到任何两个州它都不行。比如最大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和这个密西根，它有36票，即使这两个州翻了的话呢，它在这一算，它还有270票，它还赢了。所以这三个州要一块推翻才行。这三个州却差距是很小，但是没有那么小，没有说到能够推翻的在过去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州它是可以，就是说你一旦少于，比如我们弗吉尼亚州少于1%，那么政府花钱点票，那有些州只有少于0.几%，这样你得提出这个要求，是不是？
嗯哼。
现在我们看看这差距是多少，在威斯康星差距是在威斯康星州差距是这个1%，是那个票数是27,257票。
是。
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差距是1.2，那个差距的票数是68,236票。在这个密西根州差距是最小的0.3，差距是11,612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过去点票出过任何点票的经历呢，一般来说都是在几百票的上下，点票差出上万票来说，这种事情还真是没有听说过。所以呢，就是说何况是三个州一块儿得被点票。他们说现在可能有些电子票的地方会有这个黑客，但是那个电子投票机是不联网的，所以黑客怎么做呢？目前其实没有证据。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重新点票。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0年在佛罗里达州那个情况，持续了非常的久，耗时、耗力、耗财。跟我们谈谈到底重新点票它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要花多少钱？这个钱是谁要来出呢？
这个钱花的就多了。重新点票，每一个州点票都是以数百万计的钱。就是那天，就是发起点票的这个绿党候选人斯坦因，他就说，这光是去威斯康星这个律师费就要花100多万。那么每个州都要100多200万的律师费，大州小州不一样。那么光律师费花完以后呢，他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要募捐250万，后来他又说要到500万，现在是募到700万，还要再往下加钱。
谁来买单呢？
这个买单就是谁愿意捐钱谁买单。那么选举完以后有很多非常气愤的人，包括学生啊，什么这个小买单啊，就是20块10块， 也有人多捐点，所以这个还是能够美国大嘛，捐了这么几百万块钱。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呢，翻盘的可能性是极为极为微小的。
是，最后我们就来看看他背后的可能原因。我们知道这次这位绿党候选人斯坦因，他其实只得到了1%的选票，所以不管重新点票的结果如何，对他的选举结果一点影响也没有。那他到底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有。在我看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是很明显，他要打他的知名度，那么他这是得到1%的选票，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另外一个，我去查了这个竞选的记录，很有趣，他做了这么一个全国的这个选举，他只募到了350万块钱。我们都知道350万块钱在美国的全国选举连一个广告费都不够，所以呢他肯定是一般来说吧，在这个选举中会欠下不少的律师费，或者欠下就请人给他工作一年。你想他又起码身边有个班子工作一年，这350万是不够的。那么这时候呢，他现在这么募捐的话呢，可以为他的选举，就是说可以还点债等等。那么你要看，就他先说是律师费，而且他的网页上说得很清楚，这个重新点票的钱不见得用去重新点票，而是呢有可应该多余的都用去推动美国的民主的这个选举的发展。那其实他就可以用到他自己的竞选和归还竞选债务上。这个情况不能得到落实，但是从各方面的这个数据看吧，差不多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节目的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啊。那我们也知道宾夕法尼亚州还有密西根州的重新计票申请最后期限呢，分别是今天还有这个星期三，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带您来关注后续的可能发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新疆维权人士张海涛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以及为境外提供情报案，二审在今天宣判。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张海涛面临19年的刑期。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张海涛在一审时的辩护律师陈静学律师，来谈谈他的看法。陈律师您好。
哎，你好。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其实在二审宣判以前呢，您和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对于这样的一个二审结果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准备？您觉得维持原判是不是在预料之中呢？
对，就是因为二审他有法院给了我一个不开庭审理，书面审理的一个通知嘛。那个时候他二审不开庭审理，那其实维持原判已是我们的有心理准备了。我在上次会见张海涛的时候，也将这个可能的结果已经提前告诉了张海涛。
那他当时
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是。那么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今天宣判以前呢，包括张海涛的妻子李爱杰女士也曾经表示过，她可能不会继续上诉。不过今天又有消息传来说，她的家属认为这个二审只是走过场，要继续的来申诉上诉当中。就您的看法，继续申诉还有意义吗？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改变吗？
就是因为我们是中国大陆是二审终审嘛，
是，
那就是二审是一个以这个二审的判决书判下来了就生效了，那申诉它只是一个审判监督程序，那这个普通的刑事案件申诉都很困难，何况这种政治犯的案件，这个申诉它的希望很小，就是基本上没有，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啊。只不过说如果说他们家张海涛以及他家属决定申诉，那就说看他申诉是他的权利，这是可以申诉的，只是结果不抱有什么希望。
是，陈律师，最后一个问题，刚刚您也提到二审这已经是终审了，但是大家还是仍然抱着希望，因为毕竟觉得这个刑期19年实在判得太长了。那么张海涛的儿子今年也才1岁大，那么19年的刑期让这对父子可能将来要见面都时间非常的长远。那么很多人说，是不是有可能您认为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让张海涛可以获得减刑或者改判，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例如保外就医或其他的途径呢？
这个都很难说，这个就以后他能够保外就医，这个都我们都无法去判断。
嗯，是。那最后您看到，我们知道张海涛，很多人说他因言获罪，获得了19年的刑期，是目前这几年来看来是判的最重的一次。您的看法如何？未来是不是类似的这样所谓的煽颠罪，或者对境外提供情报罪，都有可能依此案例来加以重判呢？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新疆他的情况可能比较特殊，他属于这种高压状态，就是说以后因言获罪的情况会越来越多，但是刑期可能不会那么重。啊，在新疆以外的地方，啊，刑期应该不会这么重啊，就是但会越来越多，以这个罪名来判。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陈静学律师，在今天接受我们。
就是另外就
是您说，是陈律师，我们能把陈律师接回来吗？好，陈律师您说。
啊，因为他不仅仅是判19年的有期徒刑，而且还要没收他的个人财产12万元。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家庭。这种情况真的是雪上加霜，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关注一下，张海涛的情况，因为他还有一个1岁半的孩子需要抚养，所以希望各界都关注他的情况。对，这是我特别加进去的一句话。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还有他的妻子李爱杰以及他的家人的一些消息。非常感谢您，陈静学律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维权人士，实际上中国的维权律师的处境也是日益的艰难。在北京的维权律师江天勇，他上个星期一前往湖南来探望709被捕律师的亲属之后，在返回北京时与外界失联，至今已经一个星期。江天勇的失联可以说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他的家人目前已经向北京铁路公安局派出所来报案，要求查找江天勇的下落。有关情况，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目前人在美国加州的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金女士。金女士您好。
啊，你好，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先跟我们谈谈，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有没有江律师的最新消息？是不是他已经确实遭到了北京警方的羁押？
没有，一点消息都没有，也没有通知家属，什么消息都没有。
嗯哼，我们知道江律师的父亲到了派出所去报案，那么当局甚至表示要他提出证明，证明他与江律师是父子关系。跟我们谈一谈当时他在派出所还有报案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的，江天勇的爸爸委托律师到北京西站派出所去报案。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警察口头同意。可以在火车站查看那个监控录像，也受理了报案，但是，等他们开完这个报案回执，他们的人请示上级领导，然后就态度突然转变，说不能查看这个监控录像，必须要有江天勇爸爸的这个父子证明关系。才能去查看。
嗯哼，金女士，那您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现在很多人认为是北京的警方羁押了他，您认为北京警方控制了江律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和他联系的都很少，我跟江天勇我们俩只是就是信息联系，他的事情他从来不给我说。但是从这个上面，他们案件审理了，另外，我不是昨天才发了一个对，江天勇失踪的一个联名信，现在就是有很多律师和公民签名，现在就是给我反馈的信息，其中有些律师已经被警察找了，说。不让律师管江天勇这个闲事，所以从这个上面可以推定，警察找签名的律师，就说明人是在他们手里了。
是金女士，我们知道江律师他从事维权工作很多年了，这么多年来他也经常的被当局骚扰、拘禁，甚至遭受过人身的伤害。您担不担心他在这个星期内，他很有可能遭到一些非人道的待遇？那么下一步您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营救行动呢？
我 肯定的，特别特别担心他会被扣刑，然后我特别特别担心他的那个身体，因为在所谓的茉莉花事件，他被失踪两个月期间，他已经遭受了酷刑。另外就是在建三江的时候，他那个建三江事件，他被打断了八根肋骨，他的身体已经就是属于透支状况了吧？因为我们出来将近三年了，他一直居无定所，东躲西藏了，为了不让国宝找到，生活很不规律，这样的话，他还要每天吃降压药，这样的话，肯定就是说同上以前这种状态，我敢推定，他这一次在被他们抓到以后，肯定要受到酷刑。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金炳玲女士抽空接受。哎，是您说。
我想就是说我下一步我肯定要进行呼吁，我也希望当局，能够尽快的告诉我，江天勇人在哪里，即使他犯了罪，也要通知家属，他犯了什么罪，人被关在哪里。现在他们是根本都不告诉你他人在哪里，完全处于失踪状态，所以我呼吁，我呼吁大家关注，然后呼吁当局对他不要那个下手。另外，我下一步我要进行对，公安部长那个郭声琨喊话，要他们，交代江天勇，具体被关在哪里。
好的。
他如果是仅仅是为了看望709家属而被抓，那我也要求他们无罪释放。因为你看一个人看望一个人就要被警察抓，这毫无在法律上情理上都过不去。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金炳玲女士，我们也希望江律师可以尽快的重获自由，感谢您。稍后回来，74位电厂工人之死与古巴卡斯特罗去世，为何在中国政府与官媒间有着不同反应呢？稍后热点快评，我们要听听两位嘉宾怎么说。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四，在江西省宜春丰城电厂一处施工平台倒塌，造成了74名工人死亡，这是中国近十多年来电力工业伤亡最严重的一次事故。在事故发生之后，正在拉美访问的习近平批示要狠抓责任落实堵塞安全漏洞，没有悼念，也没有官方文章。而在一天之后，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病逝的消息传来，包括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媒纷纷发表文章致哀，习近平也发出了唁电，表达了最沉重的哀悼。面对74条人命与一位独裁者之死，如何来解读中国政府的反应呢？现在我们要请两位嘉宾来就这个问题做一番热点快评。第一位从纽约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欢迎您何先生。
您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历史学家也是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就请教在北京的张先生啊，我们看到了这一次江西电厂的事故意外， 这个罹难者当中最年轻的只有23岁，年龄最大的也就53岁。面对一群年轻工人的意外死亡，中国的官媒是如何报道的？那么中国政府的处置方式，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啊，这次有些个特点，一个是这次这个死亡率之高啊，这个两个人受伤，其他的全部死了，而且据说是可能这个形体上都已经这个没法辨识，所以是采集家属的 DNA 来辨认，所以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惨烈的一次事故。但是这个，而且有的是一家或者一个家族吧，死了7口，有的还有一个是独子，因为为了还债去打工然后死掉的。这种情况来讲，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巨大的灾难。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啊，这种例行的批示都是有的，比如这个除了这一次以外啊，这个2015年天津大爆炸，这个最高领导人和总理也有批示，这个但是好像总理是4天以后才抵达现场。那这一次我看就没有什么领导人抵达现场，那么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因为这次死得很彻底，也没有什么可表现的了。比如上一次长江翻船，那李克强总理还到现场去指挥救援，结果他这一指挥还不要紧，就把原来的把这个方案都给改了，最后也没救出什么人来。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就是反正是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所以我们也没看见有什么中央级的这个高官到现场去，因为没得可表演了吧，所以我想也就不去了。
是，
那当然这个，所以现在看，其实啊，我估计这个中共他这一类的，发什么样的指示，然后什么样的事故到现场，什么样的事故不到现场，可能他们内部有一个掌控的一个标准。那像这样呢，我觉得可能他们就觉得不值得浪费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是每个人。每个遇难者理赔120万，这个我看到了，但是其他的就没有了，就是钱来打发。但以前嘛，当然还是看到一些，比如说像汶川地震，那死了可能有这个，据说是将近7万人，然后有37000多人受伤，还有17000多人失踪。那这个呢是下半旗的，那也是因民间的这个呼吁。下了半旗，这是算是破天荒的，过去没有过。那还有就是说1998年就是一把手到受灾现场的，只有一个江泽民，1998年到过这个长江水害的这个大水的这个现场，从那以后还没有一位一把手到过任何灾害的现场。但是像这个卡斯特罗这种就不一样了，那这个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嘛，所以这个身份可能跟这个普通的无名无姓的老百姓工人那是不一样的。就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蛮多的，什么齐奥塞斯库啊、沃尔布特呀、这个萨达姆啊、卡扎菲啊、金正日啊、这个米洛舍维奇啊、查韦斯啊，这回又来一个卡斯特罗。所以这个呢，可能是，确实是这个叫做“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啊。所以这个致以哀悼，这个也是必然的。
是。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的看法？我们刚刚也听到了这个张先生的分析，对于两边的这个中国官媒还有中国政府的处理态度，您认为是不是有极大的差距？我们看到很多的中国网友认为说，这真的是中国人的政府吗？为什么老百姓的人命不值一个独裁者？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与观察。
我觉得这个关键的问题还不是领导人到不到现场，有时候领导到现场反而干扰一个专业的抢救。给了这个领导人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机会，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放什么下降什么国旗啊，这也没有什么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这种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之下，中国又缺乏比较透明和公正的这种法律程序的情况之下，那么人口又这么密集，所以它的这个事故率啊，安全事故率啊，在全世界也是就是排在最前列的。那最近一两年呢有所下降，除了可能监管有一些进行以外，就是强化一些监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基本建设就是很多的施工啊有一点减少。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像现在这种追求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中共的这个最基本上的生存的这个冲动来讲没办法解决的情况之下，那么这种事故的频繁在监管的不利几乎是一种必然结果。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过去一二十年间或者三十年间各等这种建筑各等这个工程它隐藏了多么巨大的这个隐患，现在都不很清楚，所以只有到每一次都出了事故来微信上面讲一讲大家唠一唠骂一骂，其实过一段时间就沉寂下去了。这次江西因为你发生在不是一个城市那么使用这些微信或者使用这些的工具的人最近又受到这个控制，那么民意的压力似乎又在减弱，这样的事故反正也不断的这个发生加上中国的整个国内体系又处于一种疲惫的一种代管工的一种状况，这是很悲的。作为一个中国人经常看到这样的消息一个是当然不只是中国印度一些比较就是人口密集型的一些国家它是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灾难，美国也会发生，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是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唠一唠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但是呢在美国我们比较清楚，它是一个效率比较低的一个国家，但是它的效率为什么低呢？就是因为它审理这个施工程序非常复杂和漫长因为你审批的人员参与的这个过程它都有各自相应的这个责任措施。那中国就是比较笼统的含糊的东西比较多，比如说追究领导人的责任，就是追究领导人的责任我觉得是一种政治责任，最关键的是你在管理的这个环节里面他真正实施的人才应该承担责任因为市长或者是市委书记或者是省长他没办法去清晰和掌握这个东西，但是中国是说你死多少人你这个新委书记叫吴三毛就拉掉死多少人你这个省长可能就想一点责任，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是很科学的，真正的科学还是应该对整个的这种工程的流程进行更专业化的设计。
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当局呢已经把9位的相关的负责人员进行了刑事拘留，当然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针对江西电厂事故这个有关的一些处置方式。非常感谢两位所做的热点快评。那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要展开今晚的正式讨论，那就是中共为何取消军方常委，习近平要防什么吗？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近日来呢，在中国省级党委换届正在进行当中，已经宣布完成省委班子构成，可以说有了显著的变化。那是什么呢？就是近十年来一直都设置的军方代表，也就是所谓的戎装常委，集体的退场。军方常委一般是由各省军区政委或司令员来担任。按照官方说法，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要加强地方与军队的沟通，来参与地方的一些重大事项决策。在中共十九大前，这样的一个动作究竟是为了避免军方对地方决策的干预，还是说为了防止地方势力与军方做大来制肘中央呢？在惩治了郭伯雄、徐才厚这些军头之后，习近平是否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确保了党指挥枪呢？ 在我们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细说分明。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我们第二位嘉宾是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北京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欢迎两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直播来收看并加入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首先就要请教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从十一月上旬以来完成了党委换届的省份，这其中包括了许许多多新疆、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西藏，有几个都是很重点的地区哦。那么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个新常委的班子里没有了这个所谓的军方代表，这个戎装常委，跟我们谈一谈这些戎装常委被剔除的可能性，还有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您的看法？
刚才你在提问中间就讲到了切断这个军方和地方领导人的关系，或者是减少军方对这个地方施政的影响。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戎装常委存在是在常委体系里面的一个装点，不是一个真正的军队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省军区这个其实是一个空的招牌。他的所统辖的这个兵力呢，一般来讲都比较少，有的是可能一两个独立师在比较边防或者是有一些当时候发生战争的时候那么可能是有四五个独立师比较像广西，当时我还去过这些部队，那么这些部队的一方面都是装备非常糟糕的。基本上是放在前线来当炮灰的，因为中国一般都是把一些装备比较弱的地方部队放在前线第一位，等他们死光了这个野战系统才会上来，它是这么一等兵力部署。那么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你即使你这个独立师他们能够统合的能力都很弱，就是一个空的招牌，给他一个少将的尊衔那么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等军队系统的人介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省委系统的这个党委班子里面的运作是完全不同的。现在的这个营中是既不能代表一个军队势力去参与地方的东西，地方也没有把军队呢当一回事儿，所以呢就是等于是个把式常委跑到那边就开这个常委会，他也讲不了什么话，大家就知道军委有这么一票而已。那么现在共产党是这个习近平有可能会对常委的这个体制进行某一等变革，把这个可有可无的无足轻重的这个所谓的营中的这个常委先拉掉，这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当然习近平上台以后，除了一个标志性的反腐败的这个运动以外，另外一个最大的动作可以说是出乎意料的这个大幅度的变革，就是对军队本身的体制的这种变化，几乎把各个军队的庙给拆掉了，让这个将军们互相这个调换，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候所谓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种一等程度。当然解放军并没有改造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军队的体系，也就是说成为一个基本上的国防军，也就是一个军队的军队属于国家的一部分军队仍然属于这个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军队已经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这个变化中间，让这个省市自治区的常委里面的军人退出来，我觉得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个调整几乎就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也谈不上，其实你一个意义上是不值得讨论的。
是，那么张立凡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个戎装常委是不是真的就像这个刚刚和平先生所说的，他只是一个举手常委，无足轻重，没有任何的一个作用？现在移除他，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大事。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也有很多人担心，这是不是与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一个党内的政治生活准则里面，他特别提到的这一句“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来窃取党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很多人说，戎装常委退场，这是不是因为习近平要防止地方的野心家跟军方一起来做大呢？张立凡先生还在线上吗？张立凡先生电话线断了是吗？那我想继续就请和平先生，就我刚刚的问题，您是不是能进行分析，这是否是有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呢？
这个问题呢，是有很多网友的这种担心或者是讨论，但事实上我认为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呢，它只有一个功能呢是很准确的，就是对付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手无寸铁吧，他引你去拆毁，极大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他舰对外啊，垂范足战的现代化的这个足战能力，对内来讲呢，他没有能力和动力，也没有胆量呢去发展一场兵变，啊，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我们所传说的、所听到的各种政变，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也就是零零五当时号的这个军事动政变方案，那么后来都大家看起来这是完全是一个牵强附会的日加之罪的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有多大的有没有真实性有多大，实施程度有多高？啊，那么这些各自参与的人，就是没有逃跑的人，啊，或者是死亡的人，后来提供的这些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都没有经过一个非常严格和谨慎的这个调查，就是采取一种大批判式的方式，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政变方案，但事实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几乎都找不到啊，中共的地方官员或者是中央官员啊，或者是这个其他各种势力，哪怕是他们被打倒了。因他被贪污的名义，或者是政治路线的分歧的名义，还是有其他名义，都几乎找不到他们跟军人在一起谋反的这种迹象啊，所以过去的这个现在六等前会所讲的这个野心家，我也不认为是指出了这些人啊，无论是周永康、葛伯雄、是徐泽浩，他们就是一帮腐败分子，他们就是一帮社会上的腐败分子而已。他们在政治上也许是主张某一等程度上的民主化，或者是主张某一等程度的这个发牢骚啊，或者是组织某一些帮派式的组织自己的这个人事班子啊，我觉得都是可能的。但是动用这个军的本身去谋反啊，去发生兵变，我觉得第一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迹象，在过去六十年中间啊。第二呢，这个我也不相信，在现在在中国状况之下会发生，因为这是由于中国的军队本身的特殊结构所造成的啊，这是一个关于军事的比较专业化的一个问题。如果张立凡先生等一下不在线上，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一下。
好，等张立凡先生已经回到了我们的现场，欢迎您，张先生。我想刚刚您也听到了，我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刚刚这个和平先生分析，他认为这个戎装常委其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那么他其实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如果是这样，他当初设立的目的是什么？那么现在移除了他，是不是真的是要来防止野心家夺权篡位？刚刚和平先生不认为有这样的一个担忧，您的看法呢？
一个呢，这个戎装常委这个进入这个地方班子啊，地方的这个是大概是2007年开始，那么实际上就被认为是这个这个徐才厚这个郭伯雄以及他们后面的那位重要人物，他们这个实际上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限制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权力。因为我们也刚谈到什么四川地震，我们也回顾一下关于这个这个调动军队调动不了这个对于救灾，比如说这个胡锦涛胡锦涛文集里头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他在这汶川地震以后，他也是发现受阻，然后呢，这个，又采取其他的办法去补救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当初设立这个戎装常委，能怀有一点就是对，当时的这个总书记的挟制的味道。
嗯哼，
情况呢，是在中共历史上是很叛逆的，因为这个毛泽东一直讲，我们的一个智慧在。但是枪
是张先生，对不起，在这里打断您，您的这个声音的音频效果不是太好，或许我们现在挂断电话，我们再尝试一次，把您重新的接近现场，看是不是能够改善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听得很清楚。我想继续把现场交由我们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 很多人，您刚提到说，您不认为这样的一个消除这个戎装常委啊，有这个防野心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但不可否认，历史的殷鉴，我们看到当年的薄熙来，那么他与这个各地的军头啊，可以说是交往非常的密切，甚至曾经聚集了很多个省区，那么来进行实兵演练。那么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动作，引起了中央的一些关切。那么我们后来也知道后来的发展了。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戎装常委的撤除与防止第二个薄熙来的出现有很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政治氛围下，还有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吗？
对薄熙来刚才你讲的这些事实性的描述啊，实际上是后来慢慢被认为是一种夸张的一种说法。比如说在长津进行这种演练啊，这种演练和演习都是需要通过中央军委批准的。而且这种演练在各个地方都是在进行，啊，薄熙来本人他没有这个能量去调动这个部队，不符合调的部队的演练的基本规范。那么后面很多的网上的文章把这个东西传说成为薄熙来的一种谋反，我觉得根本不符合事实。那另外就是薄熙来去云南去某个军区喂鸽子啊，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呢、啊？是以了某一种政治上的想象。后来新时呢，这种想法也是牵强附会的，因为是军队似乎是跟他的父亲有某一些关联，但是军队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变过程中间，跟他的父亲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有在那个军史的博览史里面啊，有那么几张照片啊，这是薄熙来薄一波啊同志参与创建的一个军队，实际上整个军队体系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跟薄家有真正的关联，无论是军长、司令员。那么这是习近平啊，薄熙来当上啊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个给外界的一个暗示啊，实际上是反而使他陷入一个很糟糕的一等境地。啊，我讲的就是啊，这个营中常委让他造成某一种冲突性，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者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他们本身就兼任了这个军区里面的第一政委啊，现在叫政委啊，他本身就代表军方呢在常委里面发挥作用，在有时候。这个营中常委是出现的，比如说六四以后刘化清啊，也就进入了这个常委班子，后来很快这种情况就丧失了，因为你否则的话会出现两个军人，因为两个这个代表军方，因为党的总书记他本身也是代表这个军方。我觉得这一次主要是为了精简的这个需要啊，因为如果你真正要去监督啊或者影响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地方领导人起到某一种牵制性的作用，那你可以用集团军呢、可以用这个当时候的这个当地真正具有这个军事有一定实力的这个大军区的这个司令员或者政委啊，因为以前文革的时候，这些人就通过这样一种名义，比如南京军区的人啊，他进入江苏或者是进入上海啊，但而不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权力的啊，是个基本上是这个二星和三星的这个军队职位的人呢啊，进入这个常委，我觉得是因为可有可无，所以就拉掉算了。没有这个特别的意义，我再次强调这一点。
是张立凡先生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张先生，我想就请您就您刚刚还没有说完的部分，您可以继续的来阐述。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就这个是否中国还可能出现第二个薄熙来，那么地方官员与这个军头拉拢或者勾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刚刚您也听到了和平先生的一些分析，跟我们谈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首先是根据这个公开发表的资讯来评论，这个也是我一贯的这个持平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有些部门他们不愿意我说，其实我觉得就需要提醒一下，就是我所发布的这些个信息完全是这个官方的公开信息。那么我刚才有一个被打断，就是我讲到有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一个传真电报，这个传真电报是这个前线报公开发布的。他是讲的，他说现在关于这个目前如果这些个地方的这个所谓戎装常委没有的情况下，没有主要领导担任市县区 三位常委的，可由一名主要领导列席同级的常委会，三位常委会。然后呢，再有就是他们说这个等到这个军改完成以后，或者军改到一定程度，还是会这个做这样的安排，就是他声明这个只是暂时现象，
对，
就是这个并不是说今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军方的说法，就是他们也是一种用辟谣的这个方式来说明，就是有一些会再按照要求进行增补，所以呢，这个从这一点上来看，可能并不是就是就此就完全取消了这个戎装常委，可能在这个军改进行到认为有把握的情况下，这个党可以指挥枪的情况下，我觉得很可能这个戎装常委还会出现。那么至于刚才和平先生讲这个戎装常委到底有没有用，这一点呢，可能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现象。那你比如说文革或者甚至进行军管这个时期，那这个戎装的这个人那就很变得比较重要啊，这个甚至于什么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什么，这个阶段来讲，特殊的这时期，我觉得这个戎装常委或者是军管会主任这样的角色，那还是有这种一言九鼎的力量。但现在实际上我觉得中共可能是要防止这个军人干政，这一点呢，可能这个至少在这个军改没有完成之前，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直到就是最高领导人认为他可以从头到这个末梢完全的掌握了军队以后，我觉得可能情况还会有所改观。因为这个党指挥枪这个原则，我想作为他的这个思想来讲，他还会希望持续。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出现薄熙来这样的什么野心家阴谋家，我觉得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这种说法肯定是有所指的，而且呢也是要这个从领导来讲他是要提防的，所以呢这个但是这个中间是不是跟这个军方戎装常委的这个参加和不参加，或者列席或者不列席，现在看就是军方还是会列席地方的这个领导班子的会议，那么但是可能他们只是列席，他们没有发言权或者没有表决权，可能是这种情况。
是我们
今后会不会这样，我觉得还要观察，现在我不能下结论。谢谢。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几位的这个发言，然后请两位嘉宾来我们做一番答复。这位署名叫齐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中共的领导力一直都体现在党指挥枪上，谁执掌了军队就意味着谁是真正的掌舵人。他想请教嘉宾的是，戎装常委的退场是不是可以视为中共权力架构的改革，或者是文官治国的一个开始呢？那么稍后呢，我继续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然后请两位嘉宾一并答复。一位署名叫 Brian 刘的这位网友则是提问，他想请问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在为军队的国家化来预做准备。我想先请和平先生两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军人干政呢，在中国是没有传统的，也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军人只有在这个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情况之下，成为一个威胁他们党内权力对手的这么一等工具，或者是军队成为他们去干涉、利用这个军队去监管地方的这种工具，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刚才张先生讲的，但是那个时候所动用的这个军队啊，也是我前面讲的，是正式的野战部队。 而现在的地方的这个省级军区里面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啊，他的兵力、他的力量和影响还远远不如这个武装警察啊，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招兵呐、一些这个征兵呐、一些这个军人的老待遇啊，这么一个空的一个架子，所以我在觉得他没有力量。和中国的军队的国家化有没有关系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有关系，因为我们一直期待到啊中国的军队呢成为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呢党的体系。啊，但是我觉得啊，这些推动它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啊？这个如果它不实行这个军队国家化，这些改不改、退不退也没什么意义。
嗯，张立凡先生的电话线路是不是又断掉了？啊，是。好，我们现在又失去了张立凡先生，我们稍后再尝试能够把他接进现场来，我们做一番总结。不过继续我想请和平先生跟我们谈谈，您刚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军改方面的一些这个可能的一些发展。那么刚刚我们也在这个导言当中提到了郭伯雄、徐才厚的落马，很多人都说到底习近平是不是完全掌握了军队的绝对控制权，您的看法？还有不久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退伍军人上街抗议，也让很多人对习近平推动的军改有了很大的关注，您认为军改将会如何的走下去呢？您的看法？
现在的军改的幅度很大，谁都不知道会改成怎么样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讲，对于中共体系来讲，他的军队的首先重要的意义就是利用这个军队的掌握的程度，使他迅速的威胁他的这个政治对手，这是军队最主要的一个功能。那么中国的军队为什么很难发生兵变？为什么真正很难形成战斗力？为什么在执行政令的时候、军令的时候老是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前面讲的汶川大地震，当时的中国总理说军队指挥不动，这个是承受一个就是行为化。为什么呢？一个国务院的总理，他在军令的行使过程中间，他是没有权利的擅自的调动这个军队的，那不可能的。因为军队的执行，他的体系有一套他一个的军事的程序，不仅是中央军委主席要签字，两个副主席也在参与联合签字啊。所以这个执行过程中间，不是温家宝一个人为了表现啊，把这个东西表现出来，他调动不了军队。而现在他也调动不了军队，对不对？现在的总理也调动不了军队，他确实是有一套一个的程序。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军队除了这个政委啊，或者是军事指挥官形成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以外，他的装备、他的后勤啊、他的参谋啊、他的这个政工系统都是各自为政、互相牵制，甚至包括装备本身啊，他的这个兵器的分布啊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要一个军啊，比如说他要军事行动起来，即使他没有弹药啊，没有弹药的话，弹药是另外一个系统在控制，所以他很难形成具有战斗力的啊这种军事行动。所以我早一段时间访问这个罗玉清先生的这个儿子啊，罗宇先生就很清楚，实际上他的父亲就是回到军队就掌握军权的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是说一下子控制这个野战系统，而是把八三步要部队，也就是中央警卫局型给控制起来，因为那则是一个具有一定战斗力、机动性，而且控制了中央领导人的这么一个一个军队体系。即使大部分的野战军、大部分的这个地方军啊，他们要真正形成有战斗力的这个军事能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不是随即成为一个可以战斗的这个军队体系，可以参与战争的军队体系，而是建立了一种只是用于权力斗争、用于镇压老百姓的这么一个军队体系。
好的，
所以他的战斗力非常弱。机动性很差。
是，张立凡先生现在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但我们只剩45秒左右的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到底现在您的看法，习近平是否已经完全掌握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呢？
我想还没到那个时候，我想现在可能，当然他已经取得一种势头，就是说还得了一个核心地位，但是他从大脑一直指挥到神经末梢，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我想只能再继续观察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像如此纷乱的一个局面，比如护转军人大规模抗议这一类的问题，其实也都跟地方有关，我看现在这些问题可能都还没有解决。谢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很抱歉，今天因为电话线路的问题啊，只能让您发言到这里。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的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在北京的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探讨人民币为何贬不停，川普对中国的批评又是否说话算数呢？请您在明晚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